第一堂讲的是苦命人啊，那你听了刚才的这个故事，大概都猜到，起码有一个，可能有两个苦命人啊。这苦命人呢，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身边也可能会遇到有这样的情况啊，甚至我们自己啊，我跟师母我们在啊，2008年到2017年的时候呢，在德国宣教，在德国那里呢，就遇到有一对德国的啊老先生老太太。啊，听到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哇，都很苦啊。因为这个太太，她的家里面有一个家族的遗传病，这遗传病就是心脏病，任何时间都可能心脏病发作就去世啊。她祖先里面已经有这个病，然后呢，在她是中年的时候呢，连续她有三个儿子都因为心脏病突发就死去。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啊，那无所谓白头人送黑头人，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很悲惨的一个事情。而且如果你是接二连三的话，非常非常的伤心。所以这对的夫妻哈，他们就中年的时候移居啊，或者是隐居啊，走到德国山上的一个小城里面，到那去居住。好像要躲起来一样，啊，失去至亲是非常痛苦的。但如果失去几位的至亲，那可能肯定就是痛不欲生。那拿奥米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是一个悲剧啊。这个悲剧呢，啊，他的遭遇开始第一就是遭遇饥荒啊。他们住在伯利恒，伯利恒我们知道这。在这个新约里面就有了啊，是吧？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但伯利恒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啊，它的名字这意思就是叫粮仓啊，就是一个其实是丰收的地方啊，经常的有粮食啊，是一个以色列的粮仓。但是悲剧开始就是，甚至在这个粮仓都有一个饥荒到一个地步呢，住在那里的这个家庭，他都没办法住下去了，于是乎他们就要离开伯利恒，甚至离开以色列，到了摩亚地啊，外邦人的地方去寻找食物，这个是第一个悲剧了啊。到了一个外地哈，然后我们可能您都是第一代移民过来加拿大了，您知道移民都不容易了，是吧？啊，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希望找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于是乎才从本地老家搬出去。谁知道他们搬出去之后呢，接二连三的悲剧又开始发生了啊！第一，丈夫去世。丈夫去世，还要带着两个儿子，还好儿子长大了啊。儿子长大之后呢，继续都结婚了。结婚之后，可能艾欧米觉得，哎，这样就好了，我可以定居下来，靠儿子吧。然后儿子结了婚了，可能就可以抱孙子了啊。不过呢，啊，就是可惜的就是，连两个儿子都相继去世啊，孙子都还没有生出来啊。于是乎呢，最后艾欧米就一无所有了。她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啊，当她离开老乡的时候，她自己说：“我是满满的出去的。”啊，但当她最后回到老乡的时候，却是空空的回来。所以她跟当地的妇女说：“不要叫我拿奥米，因为拿奥米名字的意思是甜。”啊，她说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名字。我是甜的。有家庭的人出去了，现在是很苦的回来啊，所以我命名这一篇道叫苦命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苦命人啊。那这个是拿奥米哈，是圣经里面几千年前的一个故事。那但是我们呢？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失去至亲或者是失去一些东西？比方说。移民来了这里，移民是不容易的。那以前你可能是一个很高级的专业人士，来到这里之后啊，可能不承认你学历，不承认你的工作的经历，然后你要从零开始，你失去了专业，不单只是，而是失去了自己的某一些的尊严。也有人说哈，移民加拿大很惨，对移民来的人呢，离婚率是非常高的。曾经一度有人说，移民来的人离婚率。可能是高达90%， 啊，那可能是婚姻破碎，失去了美满婚姻。过去几年里面有疫情，现在感谢神，我们疫情出来了，好像啊，但还没有完全脱离，是吧？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人是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也有人是因为疫情没有机会去探亲。啊，现在国内开始可以开放了，去年开始啊，所以很多人都回去，说我几年都没有看过亲人了啊。如果亲人还年轻，那就只几年没见，但是呢，也有。啊，至亲在疫情里面去世，我们的连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还有去读书的人，小孩子到成年人，可能没有去上实体课程的啊机会。大人还好一些，好像是在课上，你现在在 Zoom 里面听，跟你在课堂里，你觉得分别不大。但是小孩子，他们没有机会见他们的朋友，他们没有机会在课堂里面去读书，甚至有些老师。他措手不及，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在网上。于是乎呢，有人失去了上课的机会。还有，当然就是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姐妹，疫情的几年就没有机会去实体在教会里面啊。那现在呢，开放了啊，但是实体的去与不去，还是一个每个教会都要在啊讨论的一个议题吧。所以，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不难啊。可以找到一些失去的经验，失去了怎么样？啊，失去之后，因为失去一些啊，至亲、工作或者婚姻或者教会的温暖等等，都会有一个悲哀啊。那在失去的时候，我们自然情绪上就会走过一个过程啊。有一些心理学家就说哈，那肯定有一个过程的啊。这个过程呢，有人说悲伤的五个阶段。一开始有否认啊，就是我否认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啊，没有发生过。第二就是愤怒，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会死老公啊？那第三就是讨价还价，不会吧，神啊，如果我这样祷告，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于是你就可以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了啊。第四就是沮丧，没办法了，讨价还价也没东西来了，终于开始觉得哇。啊，我的至亲不会回来了，啊，我没了工作，我再也找不到了，啊，我失去的婚姻不可能再完美，于是我就很沮丧，甚至是抑郁，最后再到一个承认，啊，我就接纳了这个事实。当然了，这里说一二三四五，好像很多人都说不一定都是顺序的，啊，可能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会体验到不同的一个情况。比方说，2年前我的父亲去世，啊，他年纪也很大了，他去世不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惊讶啊，不突如其来，但是呢，同时他也是突如其来啊，因为我们记得年纪大的人他都会被主接去，他去了主那里也很好，不过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很惊讶的，然后发生了之后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觉，比方说他在安老院里面住。以前呢，就每个星期都去，起码两三天，下了班就去他那里探望他但是呢，他去世之后，我下了班有一天还是开那路，开了一半就觉得哦，我不需要去那里然后以后每一次经过那里的时候，都会看看哦，他曾经住在那间那个房间，那个窗户是他，但他的人不在。有一次去他以前住的附近的一个商场里面，我去买别的东西的，但到了商场就觉得今天有一样东西是要买的，到底什么？为什么我忘了？后来才发现啊，是我爸爸他喜欢穿一个背心，只有在那个商场里面那个店里面才买得到的，所以我要来买啊。但就在那一刻里面，又觉得哦，不需要了就失落了。啊，这一般人在这个悲伤里面，我们都有一个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有时候是突如其来的，根本我们控制不了的，似乎是。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你说没有选择吗？也不是的，我们也有选择。苦命人，我们有苦命的遭遇，我们遭遇很悲惨的事情，像南奥米这样。但是呢，是不是完全被动？啊，这里我们说被动与主动的区别。 被动呢就是反应，突然记起，哎呀，我的父亲不在，突然记起我没儿子了，突然记起我的婚姻破裂了，啊，我们就很伤心。这个事情没办法可以控制，但是呢，有可以控制到的就是我们怎么回应了，我们可以怎么选择去生活下去。那被动的话，我没了父亲，我可以埋怨，我后悔，我为什么不多一些时间陪我的父亲啊？然后没有父亲呢，我感觉啊，这现在到我这一辈，我就是最老的那个了。这有很多这样的啊。但是主动的话，我可以调过来就说，我既然没有了父亲，我应该怎么活下去？我的父亲会希望我怎么活下去？我现在是我这一代最老的，我可以怎么活下去？我应该怎么帮助下一代？啊，这是两个区别，对吧？一个是被动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啊，但是我也可以有主动的，那就是等于可以去看一件事的两边啊。有人说有半杯水，你可以看说只有半杯水啦啊，或者有人说它还有半杯水啊。同样的一件事，你有不同的角度去看。拿奥米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但是她还有什么呢？还有坚持爱她的媳妇，起码有一个路德啊。那曾经失去了家园，但是她不是无家可归的啊。所以呢，拿奥米啊，你看发现她虽然非常的悲惨，但是她做了一个选择，回家。那个回家还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哈，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回家的。发现有人移民或者跑到外国去，然后在那里的遭遇了很多的失败、创伤，然后还不愿回家呢。为什么回家还要见到江东父老，可能没脸去跟他们解释，也费有的劲要跟他们去解释，是吧？那你不如就不回去了嘛。所以呢，不要认为回家是必然的，不一定。然后你回去是一个主动的回应，因为他选择要去。那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选择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主动的去回应，或者我们只是被动的怨天尤人那我刚才说，我的没了父亲，我可以这样选择去想。我没有父亲了，既然如此，我可以怎么去活出我父亲认为我应该活的生活啊？我可以怎么去现在做别人的父亲了啊？当然，如果你是移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以前的工作，但是不代表你没有工作，你还是可以有新的机会去工作的那么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比我们的经历更惨他们都没有机会来到加拿大，他们还希望可以来到加拿大，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来到了，可以接纳一个事实，我可能在这里的工作肯定跟国内的不一样但是不代表我就绝望了，我还是可以选择一个新的开始。有人去教会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教会，因为教会每一家教会都有问题，就问了上帝有没有一家教会没问题？那其实问的问题是也可以说是正确的哈，那答案就是没有一家教会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每一家教会都是有问题的人组成的嘛，我们都是罪人，不是大家都这样承认的吗？罪人跑在一起还能完美吗？完美的那一刻的去了天上了，不是吗？那么也，但是还可以有选择去教会，你知道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对吗？因为可以想象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他们的国家里面可能是宗教是被控制的，比方说一些穆斯林的国家那在这些的地方甚至在亚洲很多的地方，中国啊、印度啊、印度尼西亚啊，很多这些国家宗教自由都不如加拿大，那所以不要说找你要愿意去。一个教会已经是冒险的在这里还可以寻找，也不去 A 就去 B 吧。在我们在多伦多这边网上可能其他你们不在这边，多伦多这边华人教会起码的一百七八十家，非常多那我们同样的看，可以说还是可以选择参与一家教会，虽然它不完美，但是如果神要我去的话， 我就要投入在这个教会里面，看看神是怎么带领的。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啊，有机会，这是感恩的，我们可以主动的选择怎么去回应。啊，选择接纳事实，然后我们要主动的回应的时候呢，就要愿意提起脚步向前走一步了。啊，我们不能只活在过去，啊，我们应该向前迈进。啊，但是这个迈进的啊，向前走的这一步啊，肯定是因为基于一个希望在里面啊，所以Naomi他因为有一线希望，于是乎呢，他就向前走，走回家。到底他希望要有得到的是什么？他有渴望的什么？是不是在那个课，因为经济上有困难，于是乎希望有好的食物？啊，是不是那个时候他没有了老公，没有了儿子，他希望有安全感？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是不是有一天我还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不是渴望他破碎的生命可以重得完整？然后你可能在问，我是不是还有可能有幸福？啊，那么你要想，在当时对于这样的一个妇人来说，这种的希望是不大可能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样啊，当时的社会啊，是父权主义啊，都是男人，女士就要靠男士啊，那跟中国人以前呢、啊、三从四德差不多啊，甚至三从就是在家靠父亲啊、丈夫啊、儿子都是这样，在以色列也是这样，这几乎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丈夫，你又没有儿子，你是在社会里面没有地位，而且呢，你没有经济的依靠，啊，甚至是产业都不是你的，你丈夫的产业不是你的，啊，但是丈夫死了，这个产业去到儿子那里，儿子都死了，没有了，如果有女儿，还有可能给女儿，他连女儿都没有，所以呢，这个产业不是自动的给妻子的啊，那么在以色列，待会儿之后也会讲哈、啊。当时他按照律法的情况，就是如果你的丈夫死了，你丈夫还有一个兄弟的话，他就要娶你，然后娶你之后生的第一胎的儿子就可以接续你丈夫那边的产业。当然，南欧米已经老了啊，他不想自己了，他有两个媳妇是吧？但是呢，他有一个。这两个媳妇都是外邦人啊，以色列不能跟外邦通婚的嘛啊，他就算带他们回到以色列，大概都没有人愿意娶她啊，那不娶他两个儿媳妇的话，也不可能再生一个孙子出来，这没有人可以继承那个产业了啊。然后他自己也说，难道我还可以回去再结婚再生一个儿子，让这个儿子再娶你再生一个孙子吗？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这可能性是非常小啊，几乎都没有什么希望。大概乃奥米在那一刻回去，他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因为伯利恒丰收，如果老家里面那些的亲朋戚友他们还愿意施舍一下，给一些粮食给他吃啊，那就已经足够了，他也不求太多啊，甚至这一种的希望是不是有人肯愿意施舍给他，他都不知道。虽然如此，他还是回去了。那为什么呢？大概就是因为他还抱着那一线希望，就只有一线，很小的，因为他还寄望着可能有人会给食物，可能我可以得到一个安全感，可能，哎呀，这不能再可能下去了，可能想的太多了。不过他还是去了。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拿奥米的盼望在乎谁？谁可以真的给这个给他？他是在乎某一个亲戚吗？不太像，因为他回去不是马上就去找一个亲戚是吗？你看到第二章的时候，那他们碰到这个波阿斯是恰巧发生的， 啊，所以他没有一回去就迎头靠某某某某人了，没有啊，他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嘛，那可能的可能性太小了。不过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作者的描述里面，我可以猜测一下，我想可大概有可能，拿奥米他的盼望还是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身上。啊，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从他自己的话语去看啊，这是他回到伯利恒了。于是乎呢，19、20节啊，我们一起读这里好吗？啊，一二三，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和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记得吗？这里拿俄米就是甜，不要叫我甜，叫我苦，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这样读你就读明白了是吧？在你听这一句的时候，你发现他在埋怨什么？他埋怨谁呀、啊？那没埋怨神喽？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不过呢，我们再去看。他为什么会回去的时候？就第六节在前面了啊，我们再读这个第六节哈，一二三，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不亚地归回，因为他在不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他回去不是只是因为有粮食。还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对吗？啊，那就是从这个道理，这一句的道理就是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给粮食给谁呢？是给自己的百姓，是他所眷顾的，对吗？所以他回去还是自认自己是耶和华的百姓，他还期待耶和华会眷顾他。所以才可以有粮食啊！但在这里，我们又要明白一件事了。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伯利恒有饥荒，于是乎以利米勒带着一家四口离开，就去了摩押地。让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以色列人。伯利恒，以色列12支派的地方，是属于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啊，在应许之地里面，神是祝福他们，这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但是当他们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去找食物的行动，这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行动，那就是我不相信这里的神可以保守我了，那没办法，我自己搞定了，我就去找食物吧，啊，所以这是。关键看到他们的信心，不太坚强了，啊，没得吃了，再等一下吧，不行了，还是自己去吧，啊，那于是乎他们就离开了应许之地。但是你看到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他们是回到应许之地，啊，当时啊，不要说以色列人，任何一个在这近东、中东里面住的人啊，他们的。上帝的观念跟中国人有一些相似的，就是任何一个神明都是在这个地方的神明，到了外国你去找外面的神明啊。那所以有些时候我说笑了，这样叫人家他是香港人，他们拜黄大仙，然后黄大仙也要移民过来这里，这样不知道灵不灵。这以前人是这样想的哈，这他们有这个观念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拿奥米他们的信仰程度去到哪里，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信徒嘛啊，所以呢，他们离开的时候，大概他们不会想耶和华到摩亚地都会照顾他的，不是的，还只是没粮食了，于是我去自力更生吧，这种的心态啊，所以呢，无怪在外面死了老公，死了两个儿子，然后。然后你就说这是大能者使我受苦，大概是惩罚我啊。那这个是他的想法啊，圣经没说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读经要当心，这些所谓是叙事，我就讲出一个故事啊。主人翁一般都会讲一些话，但不一定是真理哈，这是只是他的想法。 啊，不过呢，他愿意回来，我们看到他还说，我还是回去吧，因为在那里有我的上帝耶和华，他眷顾他的百姓，或许他还会眷顾我，或许他还会眷顾我。于是他就踏上了回家的这一步。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呢？我也不知道我们在渴望什么啊，但是我们会不会相信，在我们的忧伤里面、悲伤的时候，在我们失去的时候，还有一位愿意眷顾他百姓的耶和华，是我们可以回家去依靠。在德国的时候，刚到德国，我们在一个小大学城里面，然后呢，在那里。刚到了不久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姐妹带了一个苦命人一位大姐来我们教会。这个大姐她的情况这样的，她很早期呢就跟丈夫来到德国，她丈夫去德国读博那很厉害，读完了，然后呢就留在德国那里做博士后工作了。然后呢像所有移民的一样就也是在那里有一个安定的。家庭有好的职业，然后他们有个儿子，他们就在那里继续留下了。但是呢，她的丈夫偶尔中呢就有对她有不忠，又去找另外的男人，这样三番四次给她知道了。每一次她去跟丈夫对峙的时候，丈夫说：“哦，对不起，我。”但是结果呢，有一天丈夫就来跟她说。对不起，我要跟你离婚了。
哦，
为什么？因为我外面那个女人现在怀孕了，我不能对不起她啊！你想，这个丈夫他的理由都很那个，他不要对不起小三，但是在自己的发妻也有个儿子的他就可以跟他离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大姐就非常的愤怒而且失落，还一觉得她的丈夫对她不起。他还觉得那个女人抢了他的幸福甚至有时候他想了，我要不要拿把刀去将他俩都杀了，然后我也可以自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但可怜的他离了婚之后，他自己出来，之前都是丈夫打工挣钱的，他自己德语也不是非常好，他也没有一技之能，所以呢。她丈夫给她的赡养费是可以租一个小的，像学生公寓一样，一间房间，很小，十几平米的地方。然后她还要去打扫卫生，帮人家打扫卫生，挣一些钱养生。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她说天天我在家里面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是哭啊哭啊以泪洗脸这样。在这样的情况呢？她有一天在网络上遇到我们的姐妹，我们姐妹认识她多年，知道她的情况，就邀请她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的教会来之后呢，认识跟师母，我们去为她祷告，跟她谈话，然后发现，咦，原来我们是邻居她住的那个楼在我们隔壁，她可以看到我。那么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她感受到神的爱，她愿意留下来。不但如此呢，她信主。受洗，在他受洗的时候，他的见证，他就说这个很感谢主有机会认识主，他说呢，每一次我以前他就这晚上就以泪洗脸，当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呢，我就看下面陈牧师师母他们家的窗户，然后就被提醒原来虽然我的丈夫抛弃我，但是呢，我的上帝没有抛弃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冥冥中带领我住了那么近，陈牧师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到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他说从此我有了一位何等神奇伟大的父亲，在神的大家庭里，我又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主啊，是你拨开了我心里那片天上的阴云，让我见到了太阳。我一定会用感恩的心感谢天父对我的慈爱和恩典。感谢你给了我新的生命，我会为你而。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们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失去过什么，我们心痛的是什么，我们渴望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还会否相信还有一线希望？希望，而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主耶和华神呢？最后读这两段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读啊，《哈巴谷书》的3章17到19节，一起读。虽然无花果树倒了，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院中绝了养，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还有诗篇30篇的4、5节、11、12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和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的时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有欢呼。你将我的哀哭变成笑，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像我的灵歌颂你，并不出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亲爱主，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就算好像拿奥米这样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粮食、失去了经济的支柱、失去了任何盼望的人，然而他不是完完全全没有盼望，在他哀伤中还有主你，主你的确是眷顾你百姓的那位耶和华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痛苦里，在我们的哀伤里，在我们甚至觉得绝望的时候，让我们还可以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眷顾我们的，就是耶和华神。求主你让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希望，抓住你，相信你必定的带领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